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之前我们很荣幸特别邀请沈牧师到录音室的现场，和我们全职同工透过查考新约圣经犹大书，给我们同工勉励和提醒。方华觉得这几次的分享非常的适合所有全职侍奉的弟兄姐妹一起聆听。在过去两次，沈牧师提到了我们是蒙召、蒙爱、蒙保守，神所拣选的仆人，也提到了我们面对世界的局势和处境。今天沈牧师要和我们分享的是传道人侍奉中的陷阱与攻击。以下我们一起来听沈牧师的分享。
以朴实的言语细说仆人的侍奉，请听仆心仆语。
今天我们解读两节圣经，十一节和犹大书十一节十二节，请。
他们有祸了，为何甘愿该有道路就会立往巴兰的所有也是
分，并在格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事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是为了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别的理财，背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
第十二节上半说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走了该引道路的人，往巴兰的路上走的人，还有在可拉的背叛中有份的人。这样的人却是在教会的里面，在爱席中间，就是爱宴里面，而当时的时代这种爱宴都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里面。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样的人是在教会里面和在你我的生活中间是很接近的，但是他说这个是一个礁石、小字写、玷污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因为第十一节一开始说他们有祸了，我觉得犹大似乎有一个信息要给我们，那个信息就是其实上帝把一个服事的路、生命的路非常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可是我们却会受到一些引诱或者仇敌的攻击，那个错误的引导，以至于我们可能落在危险和祸患的边缘，所以它就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那么其实这今天这两节经文是非常的明显，讲到三个人，而这三个人刚好是三件事，而这三件事其实这些事一点也不稀奇，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我们真的常常可以看到，也常常成为我们侍奉中的陷阱和危机。第一个他是讲到该隐的路，我觉得我们对该隐都有一点认识，这是创世纪第四章，第三章是亚当夏娃的犯罪，第四章就讲到该隐杀亚伯。该隐亚伯两个是兄弟，都是亚当的儿子，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就是因为那个献祭嘛，就是因为一次的或者是那几次的献祭，上帝悦纳亚伯的不悦纳该隐的嘛。其实我们从整段圣经就知道，其实平日该隐行的不好，上帝说你若行的好岂不蒙悦纳。神不是那么小气的神，哦，你这个献羊我就喜欢，你献蔬菜我就不喜欢，该隐是种地的，他就没有羊，这重点不是那个。神不是看外面的，听命胜于献祭。 那么重点在这段经文里面，重点是讲到该隐怎么样，就把他的弟弟就杀了。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世上没有多少人来，真的不知道那时候世界上有多少人，可是该隐却能够把他亲生的弟弟因着心里头的不爽，这是我的形容，把他杀了。那么这是什么在我们的里面，在该隐的里面？而这一个要把人置于死地的外在动作，肯定是由于他内心的一些情况，内心的一些思虑啊，带出来的一个力量。内心的这个力量这么的大，大到一个地步，不是我骂你一句话，不是我打你一顿，不是我远离你，不止这个，而是我把你杀了。我把你杀了，就是说不要你在我的面，你不要再永远不要在我的眼前出现。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因素是，就是嫉妒，嫉妒，千万不要小看嫉妒，嫉妒会生出恨来，恨人就是杀人。主耶稣是因为当时犹太人的领袖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来，他们嫉妒耶稣到一个地步，他们也知道耶稣所说的，也知道耶稣所行的，他们真的是那么公正那么正义，说查考圣经说他不是从上帝来的，他们这么厉害吗？我觉得可能从巡抚的那句话，巡抚原知道，因为圣经上这句话讲，他们是因为嫉妒，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那里传道，主耶稣那把天国的福音带下来，在当时的时代里面，似乎对那些宗教领袖既得的利益，他们觉得是一个挑战。嫉妒像一团火烧在人的心里，如果我们不能让这个火被扑灭，你不要说把它扑小一点，要扑灭，因为小一点还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会有非常大的祸害。嫉妒实在是一个可怕的罪，嫉妒实在是得罪上帝的。我想到圣经中的一个例子，诸位还记得吧，以色列出埃及，有一天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这个在民数记第十二章。哦，当摩西这句话意思就是摩西的妻子应该安息，所以他就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他跟他姐姐不爽，其实米利安是以色列的姐妹的领袖，这都很清楚。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是当时在尼罗河里面看着那个蒲草箱，知道法老的女儿把摩西捡了，然后是他去跟法老的女儿说，哎，要找一个希伯来的保姆，然后他把他妈妈带进王宫抚养摩西，把他长大。他跟摩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非常的亲密，应该亲密到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而上帝的引导，借着神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白天晚上一切的一切，米利安都看在眼里。当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的时候，米利安讲的那句话，他说，难道耶和华神只对摩西说话，不也对我们说话吗？其实这句话也没什么，你听听，你听啊，神向他启示不也向他启示吗？难道神只向他启示，不也可以向我启示吗？好像没有什么。但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米利安里头的那一个可怕，就是嫉妒，就是嫉妒。上帝说，你嫉妒我的仆人你不害怕吗？你论断我的仆人你不害怕吗？圣经上告诉我们，那段经文告诉我们，突然，这个突然就代表神的手，神的工作，米利安得了大麻风。那个时候谁会得大麻风？一定有人会，但是绝对不会是米利安。米利安的生活，米利安的条件，米利安的环境，米利安的侍奉，米利安的一切，似乎是不可能大麻风会临到的。但在不可能的中间临到他，就是很清楚上帝的工作。所以他突然长了大，突然得了大麻风，人家一眼认出来，因为全身皮肤变白了。意思，我想那个意思就是非常明显，嫉妒是罪。圣经很 明确的说，旧约很明确指出犯大麻风似乎是指着罪来讲，宽广的心，祝福的手，我觉得是侍奉中一个蛮重要的。我们不会嫉妒不相关的人，我们不会嫉妒跟我的生活跟我的服侍没有关的人，而只会在有比较的时候，有竞争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以为不如的时候，嫉妒的心在我们里头升起，那时候求主怜悯我们。你要有宽广的心，要有祝福的手。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书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献上一切，主啊，我最荣你。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第二，这里很明确的讲，这是巴兰的道路。我们也知道，这是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所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实在是引领以色列百姓。其实以色列百姓一天到晚发怨言，但是非以色列百姓看这个以色列百姓怎么看来怎么看过去都觉得是上帝赐福给他们，但是在福中不知福啊，这真的是，其实这是人在那里头有上帝的同在和保护，可是他就一直看自己。可是那一些不是选民的那些外邦人看你这些以色列百姓，当然看不到你里面的东西，但是他们非常清楚地看见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保护，当然那些人就害怕。所以当以色列人在那里的时候，就碰到这个巴兰的这件事情。那我想这个故事诸位都很熟，巴兰很清楚上帝赐福以色列百姓，巴兰也很清楚不该咒诅以色列百姓，都很清楚。可是因为贪财，我觉得巴兰是得着了一个特别特别的，应该算是启示和引导，那个驴都说话了，但是他还不回头。你就可以感觉在人里头可能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胜过你亲自看见亲自经验的第一手的神迹，有一个力量可能比这个更大，那个力量叫做贪财。哇，这个钱的魅力很大，钱的魅力很大，贪财绝对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也会蒙蔽我们的心思，蒙蔽我们的心灵。他不愿意在神的里头寻找出路，其实我讲这些话诸位回去读圣经，他不愿意在神的面前寻找出路，反而想要在摩亚王身上寻找出路。他其实并没有缺少，却想有更多地上的财产。这种悖逆，这种错谬，这是犹大书所说的，这种悖逆，这种错谬，这种心思已经离开先知的位分，眼目 只注意到可能有的尊荣和财富，其实都是人所给的财富和人所能够给你的那一点点的尊荣，他的心完全被蒙蔽，他大大得罪上帝。其实我觉得很遗憾，一线之间，一左一右。总共我想到圣经上的另外一个故事，在列王记下，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乃曼元帅得了大麻风，然后那个小女子，我很佩服那小女子，我很喜欢讲这个小女子的见证。她对她主人的妻说：“哎呀，巴不得我们主人能够去到撒玛利亚见耶和华的先知，他的大麻风必能得到医治。”哇，这个主人的妻就告诉乃曼元帅，乃曼元帅就告诉他的国王，国王就跟他说：“那你就带着我的信去跟那个国王，跟以色列国王说，哎，我的元帅来了。”你医好大麻风，乃曼元帅带着这个信去了那个以色列国王，就说这个存心找砸啊，这不是要准备打仗吗？先知听到了，说叫他来。我想这段历史记载很感动。我觉得在乃曼元帅的内心中，对于他的大麻风很在意，能够得到洁净，能够得知医治，更是期盼。所以在他的内心中，在他不愿意的情况中，他还是勉强去到以色列，而且他心中对于他这个先知能够医治他似乎有一点信心，但是他那个信心是建立在，这是我讲的哈，建立在他心中想的那种做法。先知对他说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澡，他就不高兴了，他说约旦河有什么干净的，约旦河有什么好的，我这个大马色中间这个那河也很好啊。他说我以为我到他的那里，他连见都不见我一面，我以为到他那里他看到我在我的面前啊，行一些什么动作，这个是他的传统，你懂我意思吗？他的法事的传统啊，以为做了一些什么动作在我面前摇一摇，圣经上讲啊，我就可以得着医治。现在我连见都没见到他，只听到一句话，到约旦河里面洗澡，而且要洗七次，哇，很生气要回家了。其实他是一个有礼数的人，他去的时候心里想啊，我去请这个人帮助我医治我，我也要给人家带点礼物。这个乃曼元帅是一个有礼数的人，哦，结果很生气。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乃曼元帅，我觉得他的成功有一个就是他边上有一些不错的人。那边上就是他说，哎，大将军啊，这种事情不要看着那个大那个小事，别生气，别生气，去洗没有什么损失，这是我的想法。啊，洗了洗了，洗到七次还没有好再说，我们那时候再来发脾气也不迟，先去就去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圣经常常有很多的启示，有时候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似乎不顺从，不是说不顺从，是不甘愿顺从，其实你去做了，但是你心里不甘愿，那神迹还是会出现。彼得就是这样，耶稣对他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不甘愿，哎呀，我们整夜劳碌，整夜劳力都没有打着什么。好了，你是老师，尊重一下，等一下打不到你就知道了，那时候都丢脸了。乃曼元帅就去了，洗一二三四五六次都没动，就没动静了。第七次一洗，我想他心里想，马上就可以发脾气了。乃曼元帅是一个灵里头很敏锐的人，他谢谢他，他要送礼，先知说我不送你，你回去吧。怎么样讲？后来他就说我带点土回去，我想这个都是圣经的记载。当他走了没多久，那个基哈西就跑去了，这个乃曼元帅就停下来一看，是基哈西，圣经上特别说他就下车，而且什么事情，基哈西就讲了一大堆，就说哦，这个怎么怎么讲理由了啊，我希望什么，你能给一些什么啊，他要什么他都给他两倍。那个时代啊，没有像这个十八世纪那个纺织这么发达，所以衣服是最贵重，所以他要什么他给他两倍。乃曼元帅回去了，基哈西回来了，基哈西还没有到先知的家里，还没进门，先知就知道，我觉得属灵的人真是厉害。我们都知道后来先知以利沙讲了一段话之后，然后就说乃曼的大麻风会到你的身上，于是基哈西得了大麻风。各位亲爱的同工，基哈西是谁？圣经上说是以利沙的仆人，以 以利沙是大先知，对不对？是神充满能力的先知。人在以利沙的边上的那一个 number one， 就是说这个主任牧师边上的副牧师嘛，或者是同工，很资深的同工，很重要的同工。当然那个时代是贫穷的，但是那个心是贪心，那个罪在这个大麻风上就显明。圣经上没有讲下去说基哈基的结局是什么，不像后来米利安的大麻风是得捷径，我不知道基哈基后来怎么样。但是这一条路是可怕的，我觉得在侍奉的上面钱财是很可怕的。我在教会服侍，我觉得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主任牧师教教，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过去在教会里面一点一点跟同工建造教会里面，其中在一件事情上我是非常的相对严格的提醒我传道部门的同工两件事。第一个是你不要问你的薪水多少，上帝不会亏欠你，教会不会亏欠你，你就把你的这个开了一个户口就交给姚主任，你的号码交给姚主任，到每个月他都会把这个钱存进去，你要凭信心走，你不要问我有多少。我讲这句话是因为有同工问过说牧师我薪水带多少，我每次都对他说我不知道，你也不必问我，但是我只对他说你不要担忧，上帝会供应，你要有信心走。第二，这么多年来我也蛮严格的，不要我们任何一个传道同工碰钱，我蛮严格的，不要叫我们落在那试探中。信用上有一个小小特点，就是行政同工很多，很少教会行政同工的比例跟传道同工比例这么接近，就是因为我让这些每个事工部有一个部的行政同工处理很多的秘书的业务和财务。宣教部一年差不多1500万的预算，宣教部的传道都碰不到一毛钱。宣教部的经费是由宣教部的行政同工和宣教部的长老在处理，儿童部所有的财务是儿童部的干事处理，不是儿童部的传道处理。儿童部的传道负责的是儿童主日学的教学和儿童主日学老师、学生和家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很软弱，不要以为我们没有问题，不要以为自己没有问题。第三，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逃避可拉。可拉的道路是什么？我们也知道，这也是在抗议。可拉可是一个大大有本事、有魅力、能够吸引群众的一个领袖，他对抗摩西耶，我觉得不容易。他在以色列的中间，以色列百姓的这个领袖的中间应该是一个人物，可是可拉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就是抗命和夺权。我觉得一个人要抗命或者要夺权里头呢，是一个傲慢的态度。我相信他看得出也能够感受得到上帝赐给摩西的权柄和能力，其实那不是摩西去要来的，这一点他没看到。不是摩西去上帝说面前说你要把权柄给我，你要把能力给我，不是摩西去要的，是因着摩西的服侍的需要上帝赐给他。可是这个权柄和能力确实是迷人的，当你想的时候，你想到要这个东西的时候，而不是从神那里得到神给你的时候，那就落在一个非常可怕的里面。权柄真的很迷人，非常的危险。有时候神会把权柄真的要赐给人，这也是需要的，在一个机构里面，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但是一个负责的人不是去要那个权柄，而是让那个权柄是自然的来到你的身上。你要得着这个权柄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谦卑，因着你的侍奉而赚取的，而不是说因为我的地位你们都得怎么样，那样是不稳固的，也不牢靠，那只会让别人外头听你，里头不一定听你，外头点头里面摇头。权柄是重要的，却是危险。当你用你的权柄，明显的要用你的权柄来做一个事情或压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失败，你就已经失败了。如果主把权柄给人，给某个人、教会、机构，当我们得到这个权柄的时候，我们绝不要一直想到这个权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 相称的或者是更多的爱，来越过这个权柄来服侍神和服侍人。可拉不是，哇，看到摩西羡慕啊，抗命抵挡，如果那时候他抗命成功，那时候他抵挡成功，他就变成领袖了，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没有想到却灭亡，却灭亡。当一个人不站在自己的位置，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本位，还要去夺权的时候，还要去做一些自己不该做的时候，这是罪。圣经上有个例子，历代之下二十六章，历代之下二十六章就是讲到乌西万王，这个相对而言是以色列一个不错的王，而且做王很久。以赛亚书第六章告诉我们，乌西亚王去世的时候，以赛亚很难过，对不对？乌西亚王，你知道他晚年的时候很骄傲，什么都想做，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了一个地步，他要献祭。历代之下二十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王到了一个地步，人那个祭司怎么劝他、提醒他，而且很清楚的告诉他：“王啊，这不是你该做的事情，献祭的事不是你做的事情。”可是他想，我是王啊，所以当人对自己的位分认错的时候，或者是超越自己所该做的时候，他觉得我是王就有所有的权柄，那就错了，那就错了。其实权柄是为了服侍，要做仆人的时候用的，那不是要做主人用的。乌西亚王就得了大麻风，哇，从他额头上突然得了大麻风，这就是上帝做，哇，他们一眼遇见都大麻风就赶快出了圣殿，对不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该隐的路，巴兰的路，可拉的路，我们想到米利安，我们想到基哈西，想到乌西亚王，三个人都是大麻风病，这真的很有启示啊。这些都是历史上圣经中的见解，而这些使人沉沦的祸患，引人走上灭亡之路的，我们要留心，千万要抵挡。而犹大说，这些人可能在我们的周围跟我们一同吃饭呢。哎呀，仇敌厉害，他把这种事情放得远远的，我们也就跟他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可他却是在我们的中间，或者也会隐隐约约的，或者是不时的临到我们的内心里。我们求主怜悯，有圣灵光照，引领我们走一个正直的路。我们祈祷，天父，这些话，圣经的提醒和教训，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施恩给我们。谢谢。今天我们又要学这个功课，明天我们还要学这个功课。求主带领我们一生都学这个功课，保护我们的眼目、心思和我们的脚步。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在下个礼拜一普心普语栏目里，神牧师会继续和全职侍奉者来谈侍奉中的危机与挑战，欢迎你可以分享给主内的同工。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你被神所拣选，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迎着你来到主面前归向你。你被神所拣选，